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刚才这位不小心错过的我们的这一位媒体的同行。好，我们请工作人员给他第一个麦，谢谢。
好，谢谢。我是来自杭州网的，我想请问一下赵传老师。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我是一只小小鸟，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我想让您分享一下当初90年代就是录制这个歌曲后面里面背后的故事，谢谢。
谢谢。其实我发现很多朋友都觉得这歌都会用这种所谓励志的这个来去形容这首歌哈。其实我当初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简单的讲，只是要有一些心情要去抒发而已。我并没有要去立谁的志啊。那也许是立自己的志吧，就是因为那时候经历了一些很不开心的事情，然后我就跟李宗盛去聊天，然后他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心情，他写了这个歌，那我也就把它唱出来了啊。所有的动机都是其实都很简单了，不过就是要抒发一下心情啊，觉得自己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等于是我刚出道，然后出了我第一张专辑《我很丑的时候温柔》，再来《我终于失去了》，然后第三张专辑那个前面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所以我觉得好像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好像很应该是扬名立万的啊，然后功成名就吧，因为两张专辑就这个大卖，然后家喻户晓。可是大家就不知道说，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很多的心路历程，然后就想借由一首，不，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对李宗盛来讲，他希望就是说，歌手当然一定会有自己的很多的心情嘛，然后正好他就捕捉到了我那一刻的心情，然后去写了这个歌，然后也没想到这个歌又为大家所接受这样子。那我觉得这背后的故事，其实当然那个故事我也曾经在很多媒体上说过。因为就是我的同事受到伤害，我的朋友这样子，然后所以才会有那个飞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这样子，这句歌词在里面。所以我就是很简单把这个心情唱出来而已。那当然可能对很多人来讲，也许也透过这样子的一种抒发，也让他们心情得到抚慰啊。也许就因为这样子就可能就是就有励志的感觉吧。对，
是可能在那一个阶段当中，也是把所有的这个苦闷发泄不去的这样的一种压力，通过您的歌声音乐啊，这个释放在这个旋律当中，大声的跟着你一起唱，即便唱不到您这样的高音，唱破嗓子也能够把这些负面的情绪至少全都发泄出去了啊。
是，
就刚才我们的这一位朋友也是聊到了90年代啊，这个90年代绝对是我们的这个华语唱片最黄金的年代啊，那个时候李宗盛也是创作欲望最强烈的时候啊，而且当时也是我们的本身您所在的这个滚石唱片包括之前的之后的这些歌手也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最茁壮成长的那个年代。
是是
是，相信通过这一场的这个演唱会，25号的演唱会，能够唤醒大家隐藏在这个记忆深处的这样的一段美好的回忆啊。这个过节的时候一起来听听歌啊，和朋友们叙叙旧，我相信这种感觉应该是非常棒的。好，现在还有朋友们要提问吗？好，这边还有一位先生。
主持人老师好，我是华谊新闻的记者，跟您提一个问题啊，跟许多出道30多年的这个歌手不太一样，您这些年还是陆续的在出新歌新专辑，那么想问一下您这是出于怎样子的考虑呢？还是在不断的这么努力的？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生的事业啊，然后也是我喜欢音乐，然后我也后来这个也变成我的工作啊。 那我觉得这是老天给饭吃啊，就是你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那你如果说叫我去做别的，当然也可以啊。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蛮多方面的这种兴趣的人，但是就是说，30年来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累积了很多的经验，然后也有一些留下一些还不错的作品。那我觉得没有理由我半途而废啊，就去转到做别的这种工作，更何况30年来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那我觉得，即使现在的整个的音乐环境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觉得过去我所学的那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础了。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做音乐就是永远都是有一个未知在那里啊，就好像当初大家也不知道说有赵传这样一个人，也不知道有一首歌叫《我很丑的时候温柔》，可是就是在。就是那一念之间，我常跟我的同事讲，如果那个一念之间我是拒绝唱这个歌的话，今天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就不会有我终于失去了你，也不会有我是一只小小鸟。
是
因为我的同事都知道我其实是一个，就是说有时候是蛮固执的在某些方面，但是就是在那个当初我记得在录音室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死活不肯就唱那一句这样。可是你要知道，就是说你不把这歌唱完整，是这歌是不可能会出去的。但有可能就是我跟唱片公司闹僵了，然后这首歌就永远放在，就是说这个母带还有这个歌词永远就放在那个仓库里面，它永远不会被，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歌词所有的制作人看到啊，就马上把它一看到歌名马上就把它摆一边，这样就不会有制作人有兴趣去要把它拿来去做给他的歌手来唱这首歌，唯有我的那个制作人啊，把他当然一开始也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啊，那他说服了我啊，那这个过程其实是你要知道那个是那种内心的纠结啊，然后好就硬着头皮。把这首歌唱了，
而且还唱得那么理直气壮。
对对对对，理直气壮，说得好，情真气壮。
是是是
啊，对。然后，当然也，我告诉我自己，就是说，因为这歌里面的意境，我觉得我是能够接受的。我也希望，对自己来讲，也是一种心情的抒发吧。所以。你知道，你懂我意思，就是说这个，就因为我的一念之间转念啊，然后我去唱了这个歌，然后很多事情就发生了。这一切都是在当初来讲是未知的啊，那就是这种未知会让你觉得，哇！如果我就是说今晚突然有一个灵感，我写了一个歌，然后明天把它做完了，然后隔两天它就。突然铺天盖地，大家都喜欢这个。你要知道那种感觉是，我觉得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感觉啊。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是秉持初衷，在寻找，希望这样子的感觉能够继续再发生。所以我就继续还是在继续的做这个新的作品这样。当然很重要的是谢谢所有的歌迷的朋友的支持，都可以让我们。我还有这个勇气，在这个音乐的道路上努力了。
对，
谢谢。
对，而且刚才也说了啊，这个女儿还在读大一，学的又是动漫，很费钱的专业啊。好，还有现场的哪一位传媒的朋友要提问，请举手。好，我们有请这一位。嗯，
你好，赵传老师。
你好。
就刚才聊了很多关于音乐跟工作，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没有工作的时候，您。天的生活状态，还有就是兴趣爱好这方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没有工作的时候啊，其实对我来讲，好像不是说一定在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工作。有时候我在对我来，比如说有时候会放空自己啊，然后也会去做一些，像有时候叫我固定礼拜二要去买菜。 下午的时候，起来之后就开把音乐打开，然后看看今天的新闻，这样，然后再想想有些什么事情要做，这样，然后吃完饭，就有时候打打游戏，然后再就是去买菜啊，然后晚上买完菜回来。跟阿姨讲这个菜要怎么做，怎么弄这样子，然后吃完饭没事的就可能也听听音乐，然后去打球，打篮球这样，然后有时候半夜会去看一个这个半夜的电影这样，其实我觉得很单纯的这种生活，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对我自己来讲是一种调节，就是有时候在高压的情况之下工作的时候要让自己放空，然后去做一些非常大家都会去做的一些事情，然后让自己稍微就是放松一点吧，不要那么的紧凑，就这样，谢谢。
好，那么现场提问的环节我们先暂告一个段落，但是呢，稍后我们为各位传媒朋友们准备了这个群访的时间，我们先请我们的赵传老师先是休息一下，好不好？
谢谢。
好，谢谢赵传老师，我们也希望。